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相会。我想最近的消息让我们看见，加州跟美国其他39个州一样，这个疫情又在回升，天气也开始慢慢的变凉了。所以希望大家也多多的保重。但是我们更不忘了有更多的祷告，因为祷告并不只是一件事或是一个方法。而是实在是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所以所有出于很单纯的信心，出于很真诚爱心，在神面前奉耶稣的名所祷告，神都愿意垂听啊！所以希望这些日子，我们常常举起圣洁的手，扬声的为神家祷告，我们彼此代祷，为家人、为众人、为教会、为国家啊，为着这个好像还是没有办法控制的疫情。在各地继续造成伤害，我们都要起来祷告啊。那么今天我的主题是要继续讲到基督的琐事，讲到主是好牧人。其实这个题目跟上个礼拜我们讲到基督是门，其中讲到基督是羊的门，它是紧紧的相连在一起的啊。因为整个约翰福音10章的前半，不仅讲到主是门，也特别讲到主是好牧人。那么上个礼拜当我们讲到主耶稣是羊的门的时候，约翰福音第十章第9节特别告诉我们三个重要的德就是主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出入得草吃。而且呢主说他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得救、得草吃、得生命。弟兄姊妹，这三个没有一项不宝贵的我们太熟了，有的时候就带过去。你要想到得救，你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是新冠疫情很严重，医生已经认为没救了，整个肺里面都积水了，呼吸器也没有用，几乎就是不久就要走了。结果突然有个方法，让我们得救，而且永远不再犯，永远不再回来。我相信那个喜乐是大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对永恒的得救，我们常常轻描淡写的就过去。所以每一个得救也好，得草吃也好讲到属灵上神满足我们、喂养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而且得生命，所以每一样都很好，都很宝贵那我们都不可以让它随随便便的在我们的经历上是空白的，或是贫穷的，因为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借着他也都是阿门的。所以真的巴不得我们在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经文、很熟悉的经文，我们希望主能够帮助我们 go deeper 走得更深，走得更真实。所以听说有一个人从前在内华达州买矿场的时候，他专门去买那些已经被曾经开发过，后来被别人已经放弃了因为觉得已经挖完了就放弃了。他说他发现，在别人认为挖完了放弃了，他继续 go deeper 的时候，发现有更丰富更大的矿场原来都在底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对主的恩典对主的应许都不是表面的都不是浅尝为止要走得更深，不止这么一点哈。那么今天的主题更是如此，讲到主是我们的好牧人。想想看，我们人生谁不需要一个很好的导师、很好的牧人来指点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都很需要被看顾、被保护、被喂养，更是希望能够被引领。不仅仅让我们不会走错路、走岔路，而且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的路，让我们这么短暂的人生能够过得有意义，不浪费它所以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的所事跟他所做的远超过任何地上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老师、最好的牧人。这就是我们的主，他亲自来做我们的牧人。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还是从约翰福音出来的。那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10章，我这里也都是稍微有一些的地方是节录的因为我们就集中在这些重点上来分享。从11节开始，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因为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为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跳到27节，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把我从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看到哈，这里两次，一次讲到没有人可以把我们从主耶稣的手里夺去，底下接着他说，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好，那这是约翰福音第10章11到18跟27到30节。那背诵的经文我相信我们太熟了，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分两大段来看啊。那第一段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基督就是好牧人。其实在旧约里面就已经有很多的地方不光讲到神是好牧人，而且也预言到有一天基督要来牧养他百姓的预言。例如说我在这里挑一节经文做例子就好了哈。在以西结书34章，这里说到，我必立一个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那你会说，你怎么知道这个预言是讲的耶稣呢？那其实大家请注意到，这是以西结书，以西结写这段经文的时候，离开大卫已经将近400年了。离开大卫的时代已经将近400年，所以怎么会在这里说要立一个牧人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呢？所以在这里大卫就预表了要来的弥赛亚，讲到基督。所以呢，不光是预言有这样子的一位基督要出来牧养他的百姓，而且他像大卫一样，就像诗篇78篇72节我们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来引导他们。更何况主耶稣在这段的经文结束的时候，他说我与父原为一，换句话说就是不仅仅他跟神一样都是神子民的牧者，同样的没有人能够把羊群从父的手中夺去，同样的也没有人能够把我们从基督的手中夺去。他拯救我们，爱我们，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一个也不失落。感谢神，虽然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会失败，会得罪他，但是他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他要保守我们直到路终，一个也不失落。所以不光旧约讲到神是我们的好牧人，诗篇23篇我们都这么熟，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也讲到是爱的神做我牧人。那么到新约以后，这位与父原为一的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地上，他说我是好牧人，他也爱我们，好牧人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为我们舍命。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题目实在是我们很需要的，我们也很珍惜的。好，那么我们现在底下就来看把刚刚的主耶稣的这一段谈话讲到好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我们简单的把它整理一下，那我就分5个点来讲哈。那么前面的4个点呢，都是讲到好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那么最后一个点呢，才是讲到羊对好牧人的回应。所以在经文的顺序上，虽然不见得是完全照顺序，我本来是照着经文的顺序讲下来的，但是我觉得把这个我们对这位好牧人该有的回应放到最后讲也蛮有意义的哈。因为在旧的整个的思路讲到我们好牧人多好多好多好，那我们对他该有怎么样子的回应所以我是 信息的架构大概是这样哈。好，我们在这里讲到好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那我相信在所有人的深处，不管这个人外面表现怎么样，其实在 deep down 我们里面的深处，我们都非常看重关系，而且渴望有一些真实的，出于真诚，没有虚假啊，是真正在爱里面的关系。但是何其难得，对不对啊？你看现在连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之间，朋友之间啊，兄弟姐妹或弟兄姐妹啊，兄弟姐妹指的我们肉身血缘的兄弟姐妹，那么弟兄姐妹是讲到主里面的，这是我们的惯用语啊。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知心难遇，知音难寻，找不到那种真正能够在深处很放心的相交的朋友啊，或是这种该有的关系。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哈，基督来了，让我们在基督里全部他要为我们翻新，让旧照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所以我们因着有新的生命，新的性情，好让我们整个人生人际关系也不一样，我们人生的标杆生活的优先顺序，生活的方式等等都要被更新。那我们就希望在主里面，因着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能够有真实的一些宝贵的我们所能够享受的关系存在。那么今天讲到好牧人跟羊的关系，那基督所示的每一个方面，他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讲出了我们跟这位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间那种真实而且永恒可贵的关系。别人可能会辜负我们，夫妻之间的伤害，孩子之间的孩子的背叛不顺服，朋友之间的出卖，公司里面的 politics， 就是很多旧造里面的关系让我们不能放心的享受，甚至常常受到伤害。但是跟这一位造物主，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之间每一个讲到基督的所事，他是君王，他是先知，他是祭司，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光，每一个角度来讲基督的时候，都是从不同的方面来说出我们跟这位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之间那种真实永恒而且非常宝贵的关系。所以我们一定要不甘心没有享受，每一个角度我们都需要认真的来思想，来体会，而且来进入。所以今天我们从基督是我们的好牧人这个角度 来思想他，也来提醒我们，我们有这么一个好牧人，然后我们更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来体会这个好牧人，真正来进入这样子一个宝贵的关系，有福的关系。所以我刚才说过，我们会从这五个点来看，那我们每一个点，我们虽然可能你都知道，但是我希望每一个点对我们讲的听的，都是一个更新，都是一个鼓励，让我们能够在对主的恩典，主的救恩能够 有更深的体会。第一个，讲到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羊也认识他。在这里第三节他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然后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哇，他按着名叫出自己的羊。我现在真的是不行了，以前年轻的时候背名字背得很清楚，我到现在连我小学一年级的同学的名字我还可以叫出好几个，可是2020年认识的人很多的名字我就忘了，是今年才知道才认识的我都忘了，我五十多年的同学的名字我还记得。所以人的这个外体一天毁坏一天哈，那但是主认得我们他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而且他说他认得我们的羊。那你千万不要在这里用大脑袋弄理性说，哎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要背羊的名字容易得多。重点不在于他是神的儿子，他能够记得所有人的名字， 圣经讲这句话，重在要向我们传达一个信息，就是他了解我们，他在乎我们，他 care 我们。所以每一个名字都知道，每一个羊，高矮胖瘦，性情如何，有哪些毛病，有哪些可爱的地方，他通通了解，从里到外，完全了解，是这个点要所要强调的哈。所以我们弟兄们有时候太理性了，那个理性到这个很多的时候就不能够真正的享受跟主之间的爱，然后连我们自己至亲的配偶可能也都受苦，对不对？你看到姊妹流泪，你能够借着显微镜，借着分析说，哦，这个眼泪代表什么吗？不可能的，不要都用理性用科学去接触每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是要用心的，是要去体会去揣摩的。那么主在这里讲这句话，就是告诉我们他从里到外的认识我们，而且他非常了解我们，他一生都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需要。刚才说知心难遇，知音难逢，我们喜欢唱一条歌说，主你是我最知心的朋友。真的，哪里有一个朋友像主耶稣这么知心，从里到外的了解我们。你千万不要以为今天的委屈，心中的痛苦，里面的孤单，里面的挫折，被别人伤害带来的这种绝望，主不了解。其实有一首诗歌说，父都知道，其实主也都知道。每一个感觉，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我们也要很稀奇哈。当然我们知道主都能够体恤我们的感觉，了解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里面每一个的感受跟痛苦。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得稀奇，没有一个人像基督这样从里到外的认识我这个人的本性，认识我的败坏，认识我的诡诈，认识我的骄傲，但是他却居然还爱我，还肯为我舍己。弟兄姊妹，他认得我，但是他却没有丢弃我，他还是拣选了我，他还是救了我，还是用他的血洁净了我。哦，弟兄姊妹，这真的是恩典，对不对？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不需要有任何的隐藏，他认识我们，他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尤其圣经上用牧人跟羊来比喻主跟我们之间的关系，其实你要晓得，羊其实并不那么值钱的哈。除了我们在烧烤店吃烤羊肉以外，我们到纽澳去的时候，在新西兰有弟兄姊妹家里面有自己的农场，他养羊，那我就问他，我说你买羊，一只羊大概多少钱？他告诉我说，你买一只小羊回来养，一只羊大概70块啊。折算美金大概70块钱。我说哈，这么便宜啊，我以为一只羊都要上千块的。其实羊并没有那么值钱哈，真的是除了你去吃烧烤店以外，但是主在这里却认识每一只羊，而且记得他们的名字。圣经就是用这样子的形容跟这样子的比喻来表达，虽然我这个人不被人注意，也不值得别人那么注意我的，但是神却 care， 神却在乎。虽然我们是被忽略、不太受重视的一般人，但是主却是那么在乎我们。像西番雅书说的，他要因着我们 而喜乐，要因着我们喜乐而欢呼。哎呀，这是我们的主，他那么 care 我们。所以希望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在第一个点上，我们就要感谢主，说耶稣啊，你都了解我，谢谢你。然后我们也愿意常常到主的面前去向他倾心吐意。所以如果主真的是我们至心的朋友，是的，那有了主我们还怕什么？有了主我们还要什么？有这么好的朋友。第二个，他在这里说，好牧人亲自的来牧养我们，也亲自的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先看主在这里这个亲自的牧养，然后我们再来看他怎么样子来带领我们。其实我们光只是很认真的很感恩的心，带着真诚的心来练这些圣经上的经文，我们都已经觉得何等的受感动。因为这些经文本身 其实就已经是最强有力的信息，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啊，所以我在这里的讲到只不过是补充一下而已，但是远远比不上经文啊，神或是主耶稣自己所说的。首先，我们来看他亲自牧养我们，啊，上个礼拜我们也引用过以西结书34章，神说：“我必在美好的草场牧养他们，他们必在佳美的园中躺卧。”也在肥美的草场吃草，你看写的多好。这全部都是讲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不是只是讲到那种真正的羊啊，是讲到神的儿女们。他要在美好的草场牧养我们，我们要在佳美的园中躺卧，表示我们安息、安全，而且在肥美的草场吃草。更宝贵的是，到了15节，他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他没有把我们交给雇工，他也没有把我们交给天使。虽然天使希伯来书说是服役的灵，为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效力，但是呢，他只是在暗中保护着我们、看守着我们。但是真正带领我们、牧养我们的是我们的神，他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那么诗篇23篇更是我们很熟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我们说过了哈，我必不致缺乏，英文翻译的更好哈 ，I shall not want， 就是有主做我的牧人以后，我再无所求，有主够了。是的，有了你，还要什么？有了主，就是一切，对不对？虽然我们外面的环境可能会生病，可能会有挫折，会有受伤，会失业，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弟兄姊妹，我们 deep inside 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属主，主属于我们，有主够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所以是爱的神做我牧人。何来需要，何来缺乏？刚才唱的诗歌。所以圣经上里面不管讲说哦，日用的饮食，或是新鲜的玛纳，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肥美的草场，美好的园中等等，它其实都是在描述神儿女们属灵方面经历上该有的福分，该有的经历。所以我们有这么好的牧人，如果我们还活得很饥饿、很干渴啊，然后瘦弱无力，觉得这么贫穷、这么肮脏，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不该有的。因为圣经看告诉我们，跟主耶稣真正要给我们的不是这样。就跟那个浪子在猪圈里面想吃猪吃的豆荚都吃不到的时候，他突然醒悟过来。他说：“我的腹中、家中口粮有余，我在这里饿死吗？”就是我们需要有这样子的醒悟，要有这样子的不甘心。所以，无论在旧约、在新约，都说到神和基督要亲自当牧人，要亲自来牧养他的百姓。但是，同样的，神也在这里兴起百姓中间一些领袖、一些成熟的生命，或是在家里面的父母亲。作为比我们还要幼小的羊群的牧人，所以当彼得3次否认主，主在提比利亚海边恢复他的时候，3次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接着就告诉他说：“你要喂养，或是要牧养我的羊。”这彼得后来不仅仅是得人的渔夫，他也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牧者，啊，他到彼得前书后来第5章。他就劝勉说，跟在他神百姓中间跟他同作长老的人，就是生命比较成熟，在神家担责任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近讲的主日的信息，或是博讯的信息，甚至我们今天下午准备希望能够再有一些跟进的培训。都讲到愿意为神的儿女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能够成型在别人的心中，这是一个牧者的心肠。 小组长也好，区长也好，你是department 服事的小组长，或是 department 的负责人，弟兄姊妹，我们都要有一个牧人的心肠啊。余立功老牧师在这里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我们都是小牧人，一定有比我们年轻、比我们粗信的在我们周围。所以彼得在这里劝我们，要牧养在我们中间神的群羊，要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出于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那么今天当然这个不是我今天信息的主题哈，但是我们有被主耶稣牧养过的门徒，被他牧养过的羊，今天这些徒弟们如何回头去牧养别人，或是劝告教导别人怎么样子来牧养神的羊，我们就可以知道师父更是这样子来牧养他的羊，对不对？如果连彼得都知道该怎样做个好牧人，表示主在他的身上留给他的印象、留给他的榜样和教导是更完备的。所以他在这里至少提到了三件事情，是照着神的旨意，而且甘心乐意的来牧养神的百姓，在一切的所行上做群羊的榜样啊，这是彼得的劝告。那么这当然也就是主耶稣这样子的来牧养我们。所以他不光亲自牧养，接下来说到他亲自的带领第三节说到他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他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那么诗篇同样的23篇第三节第四节也告诉我们，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他不光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顾念我们灵魂的需要，满足我们里面的所有的需要，他在这里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底下说到，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每次我读到这节圣经，我就想起我1988年在 Stanford 医院动手术15个小时，完了以后花了好几个小时醒不过来，我都以为我走了全身痛到没有办法动，然后整个人神志不清楚，精神讲话都不清楚。但是我那个时候记得于师母在我的旁边，就是念了这节经文给我听，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呀。真的是我的 Azir， 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把我最需要的话语在我的耳边念给我听，我根本已经好像已经不知道在哪了，但是这些话都安慰我们，是那么真实的，让我里面得到力量，得到盼望，知道主没有丢弃我，知道我可以靠在他的胸口，靠在他的胸怀就像我们常常看到牧人把迷羊找回来，背在身上，抱在怀中的 那些图画，那这个是远超过那个，那是那么真实的，带着爱，带着力量带着鼓舞，带着盼望耶稣的怀抱，让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都不怕遭害。不光是这样子的死荫幽谷的经历，他说他是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其实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都是个人偏行己路的，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也是借着他把我们从这个失迷，从我们这个任性走路的这种情形里面把我们带回到正路来，对不对？所以路加福音19章说，人子来为了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我们又失迷，然后又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所以主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所以我回顾我这已经60多年的人生，我在想，如果不是主的怜悯，我这个人早就不知道已经堕落到哪里去，不是被世界捆绑，就是被罪恶辖制，就是被我这个人的骄傲，我的肉体不知道被搞成一个什么样子的人。虽然我今天主的怜悯让我走在这条路上，甚至是侍奉主的路，我都还对自己有那么多惊讶的发现，有那么多还没有开发的肉体，那么多让我想不到的， 但是越认识自己，越感谢主。还好有主做我们的牧人，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轻看主在我们身上，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教会，借着肢体，在我们身上对我们的说话，也不要轻看了环境上神给我们的管教或管制。啊，以脚踢刺是难的啊！为什么主让我们经过痛苦，就是要让我们回到正路上来。所以前面说到大卫这位好牧人，预表基督的，他是按着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引导他们。啊，心中的纯正，说到全然的爱啊，那种动机目的是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是照着他的爱，照着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是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这真的就是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人可以像耶稣。所以在疫情发生的时候，我曾经讲过说，在苦难中有三句话不能够忘记。 Of his love，出于他的爱，源自于他的爱。 In his time， 在他的时间里。 By his way， 照着他的方式。 He make all things beautiful， 不是让你心想事成的那种 beautiful， 而是他真的就是让我们这个人，哎呀，原来主的计划这么好，原来他容许我经过痛苦，原来他容许我祷告没有答应，原来他容许我碰到这个碰到那个，是这样子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这真的是低头敬拜，低头感恩，说主啊，谢谢你，真的。所以当信心用不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求主让我们能够信任他，知道他不会错，知道他永远爱我们，他是按着他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在带领我们。 Wonderful wonderful Savior， 太好的救主，太好的牧羊人。第三个，说到好牧人，他亲自在这里寻回所有世上的羊，也在这里保护他的羊群。路加福音十五章我们很熟的，100只羊，有一只羊走迷了路，牧人宁可放下一切出去寻找他，直到找着了，而且找着了，他这么欢喜快乐，把他扛在肩上，带着他回来。因为他这个时候可能下脚都软了，可能也都在外面疲惫的走不动路了，牧人亲自怀抱他，扛着他，而且欢欢喜喜的回来，还跟邻舍一起来欢乐。哎呀，如果我们中间今天有福音朋友在这里听这个信息，我真的希望你从心里知道耶稣爱你，伟大的神何等的爱我们，他不要我们失迷，不要我们痛苦，不要我们活在孤单害怕的里面，他来寻找拯救一切世上的人。上次读了以西结书，那你讲到神是我们的好牧人的时候，特别说到世上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写得多好，以西结书34:16。哎呀，看到世上的他来寻找我们，对不对？被赶逐的他把我们带回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好像 被别人伤害，被别人欺负，被别人赶逐但是他知道我们，他把我们带回来。受伤的他缠裹，有病的他医治。不光是肉身的病，特别是心灵的病。今天太多人在心灵里面有病。我们说到旧造的人不仅仅是罪人，也都是病人不仅我们里里外外有很多的罪，而且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病，很多的地方不健康，但是他医治我们，他重建我们。28节，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这是哪一个牧人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光是今生带领了我们，眷顾了我们，保护了我们，供应了我们，而且他把永远的生命给我们，让我们永远不灭亡，脱离将来永火的审判，而且进到新天新地，能够跟着羔羊，能够跟着我们的神永远的同在。弟兄姊妹，这是哪里来的牧人啊？所以我说世界上你找不到的，找不到的，耶稣是好牧人。 而他吃所有能够把永生给我们，因为好牧人为羊舍命，等一下我们会讲到的。他说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因为他们比万有都大。那你也许会说，那既然不能夺去，那为什么会有羊走迷路呢？为什么会有失丧的呢？弟兄姊妹，这是因为羊自己不肯跟着牧人，硬是要出去。所以你不要觉得这圣经矛盾，对不对？那这是羊自己不肯顺服，他自己不肯留在羊圈，他溜出去了，他印着景象，或者他自己当初牧人在前面带的时候，他自己从旁边照着自己喜好的就偏离了正路。以前徐华医生来我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他讲到，他说爸爸带着小孩子在上海，在台北，在或者在全世界哪一个大城市，纽约过马路的时候，到处都是车子快速的开，父亲抓着孩子的手，很小心的带他过马路，哪里晓得走到马路一半的时候，这个孩子突然回过头来，一脚把爸爸踹开来，自己跑，然后被车子撞。你说这个是谁的责任？是父不爱他吗？是父不看顾他吗？不是的。所以主也爱我们，但是他不能，他不强迫我们。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硬着景象偏离正路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那但是他爱我们，虽然我们走迷了，虽然我们失丧了，他还是把羊群安顿好，他出来寻找我们。连100只羊掉一只他都不能安心，他要出去找，在荒山片野里面的来寻找我们，直到找着了。所以主永远不丢弃我们。他为什么不丢弃我们？因为他不放弃我们，他爱我们，他是用永远的爱爱我们。这个我相信对很多的基督徒，尤其曾经软弱跌倒过的，特别在我身上，我就这么多的体会，对神的误会，对神的不忠，对神的不顺服，不用说了，但是一再的被主寻回，被主医治，被主重建，被主鼓舞，能够再重新的出发。所以在这里也有双重的保证啊，讲到没有人能够从主，也没有人能够从父，这个比万有都大的神的手中把我们夺去。所以我们是决定相信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并不代表我们可以糟蹋主的恩典，得救以后把恩典当作平常，把施恩的血当作平常，那完全是另外一件事，那是我们绝对不能的。但是当我们真得救的时候，我们是永远得救。我们虽然失信，神仍旧可信，他不能够因为我们人的不信就废掉了他的信实，他说到他一个都不丢掉。约翰福音第六章主也说，凡父所交给我的，他要保守我们，一个也不失落。感谢主。那么第四个讲到好牧人为羊舍命，在这里特别主耶稣重申了两次，11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他告诉我们，如果是个雇工，看见狼来的时候，他根本不会 care， 他自己就先跑了，保命要紧，谁管你，因为这不是他的羊，更没有爱，所以他就跑了，因为他是雇工，他不顾念羊。14节主就再说一次，我是好牧人，并且为羊舍命。他在后面也说，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甘心舍的。他这么爱我们，一个他都不甘心。他亲自寻找拯救，而且他甚至为了要让我们可以回羊圈，跟神和好，为了要让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恢复神和人之间该有的关系，他宁可为我们舍命。所以以赛亚书我们都非常熟，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压伤，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刘姊妹，你能够想到吗？宇宙的主宰，万有是为他造的，借着他造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众天使都拜拜，都服服敬拜他的这位主，居然为着要救我们，像羊羔 在剪毛人手下无声，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这样子的安静，这样子的甘心，为我们死。第八节说到，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到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我们应该把我百姓的罪过，就念成是因我的罪过呢？没有耶稣就没有我们，对不对？没有耶稣的救赎，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个聚会的必要，因为我们都是硫磺火湖的材料，逃避不了神公义、愤怒的审判和永远的堕落，都是因为他，像羊羔一样，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这叫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他流血舍命，不仅仅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跟神和好，而且他这一生，他亲自成为我们的好牧人，一生牧养我们，供应我们，保护我们，带领我们走生命的道路，带领我们走那个进荣耀的路。多感谢神！好，前面四个讲到好牧人对我们，最后第五个，我们在这里看羊对好牧人的回应。到底是什么？主耶稣这么讲，表示他这么期望我们。羊认得好牧人的声音，而且听从他的牧人。这是我最后要讲的，这是唯一讲到羊对牧人该有的回应。第三节，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在这段的经文，主耶稣不仅仅讲到羊能够听懂他的声音，听到他的声音，而且能够认得他，也甘心的跟着他。换句话说，羊不仅仅能够认得牧人，听得懂牧人的声音，而且他愿意跟随牧人，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我相信凡是亲身体验过主耶稣的爱，他的关怀，他的牧养，他的赦免，他的医治，弟兄姊妹，所有经过真正经过主这样子的带领的人，我们听到主的声音，听到主的要求，我们不仅不会害怕，反而当我们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心中是充满了平安，充满了安全感，对不对？而且我们就会甘心乐意的起来跟随他的脚踪，而且在我们跟随的过程中，我们充满了信任，因为知道他所有的要求和带领都是出于他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也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是我对他的信任。虽然有时候管教的当时不舒服，但是却为经过管教的人结出义来，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这种跟主、跟牧人第一手的关系、认识和经验，会让羊从此不再去跟着生人，因为他知道谁是真正爱他的。他知道这位对他说话的主，他可以完全的信任，完全放心的来跟随他。我觉得现代的人，现代的基督徒，常常因着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太忽略，太缺乏第一手对主这种亲身的认识和经历；第二个，太过度的强调自我，所以我们就不容易，也不肯谦卑的受教，受他的带领。那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反而很容易受骗，很容易就跟着生人走。当都在讲话的时候，我们听不出哪一个是主。有人这么说，专家的意见是这么说，我的老板，我所崇仰的这个教授是这么说，所以有很多的声音，让我们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 所以有人会问我说：“你怎么知道这是主说话？”我说：“当我们真正真实的跟随他，经历他第一手的经历他以后，当他说话的时候，我们知道，不是 physically 听见什么声音，而是他说 no， 他说 yes， 他喜乐，他不高兴，我们都能够知道，因为我们曾经这样子的被他带领过，第一手的经历过他的带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认真的来追求主，千万不要只是在理性上追求，不是只是在字句上讨论圣经的真理，我们一定要求圣灵来，圣灵来就是要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我们需要对我们这么伟大的主，这么宝贵的主，有第一手真实的新鲜的持续的活泼的经历和认识，也让我们更多的脱离自我，自我中心啊，我的损失，我的在乎，我的兴趣，我的感觉，后现代文化全是叫人注意我我我，那么我们怎么可能愿意谦卑的接受牧羊人的带领呢？神说信跟不信的不能同父一儿，我们可以找很多的理由去解释，觉得我没办法，我非爱他不可，我非嫁给他不可。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对不对？我想很普遍的例子，你看我们家里面的孩子，不管是从网络上他所交的朋友，或是有一天他将来去上大学，你会不会担心他跟着生人走？你会不会担心他交错的朋友？你会不会担心他接触了异端邪说？你会不会担心他接受了一些人生哲学的思想而抛弃的信仰？我小的时候，我们教会一个很爱主的弟兄，上了大学以后就开始读新潮文库，读很多哲学家啊，这个哲学家那个哲学家的讲法，然后他就离开了主。我们从小把他当作我们属灵的一个榜样，一个大哥哥，结果他离开主已经几十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现在回来了没有，常常就是觉得很遗憾，我们就被带走了。我们刚到中国去的时候，听到东方闪电的教导，我们想说这个教导怎么可能蔓延，完全 ridiculous， 不合圣经的，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就被带走了。所以弟兄姊妹，羊要能够认得主人的声音，他甘心跟随，放心的跟随，他信任的在这里跟随他主人。所以自由意志一面来说很可贵，是个权利，但是自由意志也是一个危险，因为背后我们要为自己所谓的自由意志负更大的责任。其实神把意志给我们只有一件事，就是向他降服，接受他，没有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他不勉强我们。所以今天很多的错误，甚至是一辈子人生的遗憾，无法弥补，无法承担的后果，都是因为我们自由意志所带来的。当你在用它的时候，你觉得这是我的权利，很可贵，当你去面对这个 consequence 这个结果的时候，很多的是我们承担不起，我们支付不起，我们不光自己受了亏损，也把别人可能带到了非常痛苦的结果。所以今天这个现今的时代是一个非常容易叫人失迷的时代，一旦的迷路了就充满了各样的危险。因为约翰福音第十章主在讲我是好牧人，要叫人得生命，得得更丰盛的时候，前面说到盗贼来，这种偷偷想要闯进羊圈的，他来是要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能够跟随好牧人何等有福。上个礼拜我们讲到进窄门走窄路，看起来好像付代价，但是其实一方面有主亲自的带领和同在，一方面他带领我们走的这条小路是生命之路，是通往永生之路，让我们一路上每一步路都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所以真找到这条路的人，真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才是真智慧。何等的牧人，哎呀，我们今天要在这里结束了，哦，这么好的牧人讲都讲不完。我再说，连一百只羊掉了一只，他都要来寻找拯救，直到找着了。何等的爱。上个礼拜唱的诗歌，耶稣基督，他的爱来寻找我们，他的血来救赎我们，他的恩典来带领我们归回羊圈，真是太大的恩典。盗贼来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主来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在这里要一起唱一首诗歌，我是主羊。但是在唱之前，我不晓得今天听这个信息的人，或是不是今天，你可能隔了一个月、一年以后，在 YouTube 上听到这个信息， 我希望你打开你的心，在这个孤单、无助、充满危险、充满各样这种诡诈的一条路上，我们需要好牧人，需要耶稣。你是不是愿意打开你的心来接受他，接受这个为我们舍命、爱我们，而且这么伟大的生命的主宰亲自来牧养我们的一生？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借着网络，或是写到我们教会来，或是你在附近找到一个纯正的教会，能够到神的家中去，我们一起来接受这位伟大的主亲自给我们的牧养，何等的恩典！我们来唱《我是主羊》，非常亲切，非常真实表明了我们这班成为主羊的人何等的有福。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好，那如果你真的这样子的觉知，请你也可以在 chat 上面有一个回应，我们的同工会跟你联络或是帮你介绍附近的教会。感谢主。
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青草地溪水旁，黄昏时有主与我同行，黑暗夜崎岖，一步步跟随主行。
主领我，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
主，我们谢谢你，每一次讲到你，我们的心都充满了感恩和喜乐，何等的感谢你这位伟大的神，竟然亲自为了寻找拯救我们这些世上的人，为了让我们在地上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在你面前得安息，为了让我们这些被罪恶捆绑、被世界诱惑、被今生各样的思虑烦恼所辖制的人，能够在基督里得到真实的自由，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主啊，你就亲自来寻找了我们，拯救了我们，你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为了洁净我们，为了让我们可以自由地回到神的面前，恢复了和神的关系。主啊，我们不光在这里为着福音朋友，为着刚才可能有人绝志了，我们为他们祷告，求你牧养他们，看顾他们，保护他们。主啊，就连我们这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我们也一样需要有这个新鲜的更新和爱，让我们来享受牧人对我们一切一切的恩典和祝福。主，我们谢谢你，真的谢谢你，有你做我牧人。是的，主，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缺什么？我们还怕什么？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